除了执行公义，耶稣也按着上帝的律法施怜悯，履行其君王的职责。耶稣效法上帝对所有受造物的爱心，彰显他君尊的怜悯。当百姓犯罪的时候，他显出耐心，他了解他们的软弱，供应他们的需要，也帮助疏解他们的痛苦。
按照我们正常的关于王权的人类历史，我们想到君王的时候，总会想到某位拥有绝对权柄的人。他们走进来，人们就开始下拜。他们要什么，君王的愿望是什么，人们就做什么。但是耶稣的君王职分就像他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一样，看来是把整个世界体系彻底颠覆。我在想，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在那里使用了创造主的概念，耶稣是创造世界的那一位。圣经说他到他自己的地方来，他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对任何说我信耶稣是君王的人来说，包括我，你若把像这节经文的话放在这里，你会想，一位到他自己造的世界来，又容许自己被人拒绝的君王，他会是一种怎样的君王呢？所以我想到，主显出怜悯，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可怜我们，我肯定他是可怜我们，但我想这是因为他要启示某些关于上帝内在生命的事情。怜悯与三位一体上帝的生命相关。从我根据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位君王他自己，圣父、圣子、圣灵，全宇宙的君王，是一位在三位一体之内向另外一位委身自己的上帝。父向子委身，子向父委身，圣灵向其他两位委身。所以当耶稣来向罪人显出怜悯时，他是表现出这种委身自己的爱。这是君王对自己的启示，他要审判，他最终要定那些不爱他的人为有罪。但是当他到地上来，他是到一群被虐待、被各种邪恶势力和魔鬼自己扭曲的人这里来。这位君王来，他说，我不打算对你们有任何要求。他先说，我要来把我自己交给你们。因此他所有的怜悯作为都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心怀，在这世上把自己交出来的作为。这就是我们这位君王做工的方式。他来不带着任何要求，他来是舍己。我想怜悯奇妙表明了始于上帝心怀的那种舍己之爱，在道成肉身中，耶稣去到哪里就把这种爱传给那里的人。当然他爱的高潮是在十字架上，他对我们的怜悯。这位君王受死舍命，为的是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怜悯，得蒙救赎。所以他是唯一真正怜悯的君王。他通过他君王的职分描写出这种怜悯是怎样的怜悯。
耶稣来向人显出怜悯，因为他就是蛮有怜悯的那一位。然而我现在想的是他的八福，有几样是让我震惊的。第二个有福是这样说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对我来说，这意味着那些内心因着伤了上帝的心而破碎的人是有福了。所以当上帝取了人的肉体来到地上时，他环顾他的世界，看到的是令他难过的事。他不是只是哭泣，他说，我不仅要流泪，还要带着怜悯进入那些处境。很有意思的是，巴克莱认为在新约圣经希腊文中，怜悯这个词的意思是进入肌肤里去。所以这种对怜悯的整体理解意味着我能感受到他们此刻正在感受的，不是只是说我很幸运不在场，不过我会去那里的，而是说我要往他们那里去，我要对待他们就像我相信父上帝要我此时此刻对待他们一样去对待他们。
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看耶稣如何表现他的怜悯。首先是国际的领域。在国际层面上，君王要对那些顺服上帝的邦国和人民施怜悯。耶稣以几种方式表现这一点。第一，他给许多外邦人，就是不属以色列国的人，实行奇妙的医治。马太福音15章28节记载他医治一个迦南妇人的女儿。马太福音8章13节耶稣医治一个罗马百夫长的仆人。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他从一个外邦地区的人身上赶出一群鬼。除此以外，耶稣也在一些外邦的区域传道服事，包括推罗、西顿、底加波利，使得他的信息和施工成为启示外邦人的光，就如西面在路加福音2章32节所预言发生的。除了国际层面的怜悯，耶稣君尊的怜悯更清楚地彰显在国家的层面上。 身为君王，耶稣有责任对待上帝的子民，如同上帝对待他们那样。这意味着要存着仁慈待他们。良善的君王就是照着上帝关怀百姓的方式，以仁慈治理他们。耶稣身为以色列的君王，向他的百姓显出极大的怜悯。他有数年之久，耐心地教导劝勉他们，施行无数的神迹，医治他们的疾病，赶出污鬼，变食物喂饱饥饿的人，甚至使死人复活。但是最能够表现他君王怜悯的神迹，莫过于他医治那个瘫痪的病人。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9章1到7节、马可福音2章1到11节，还有路加福音5章17到25节。在那个事件里，耶稣不只是医治那个人的瘫痪，还赦免了他的罪。路加福音7章36到50节，他也做类似的事情，他赦免那个以香膏膏抹他脚的妇人所犯的罪。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rightly. Why is it only?
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只有上帝才能赦免罪？圣经的回答就是，因为他是我们得罪的那一位，他是主，他是创造主，他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对他有亏欠。我们的罪，第一主要的是得罪了他。罪对人彼此带来影响，罪对宇宙带来影响，但是第一主要的，按照我们是在上帝面前承载他形象的这种关系，我们对他的背叛就是犯罪得罪他，只有他才能赦罪。你会想到诗篇51篇，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你想到大卫的一生，我的意思是，他犯罪得罪了很多人，他影响了全国，他影响了乌利亚，他影响了巴士巴，他影响了他的儿子。但是大卫正确看到，最终而言，他是在上帝面前犯了罪。人们往往没有认识到我们的问题，人的问题，只有上帝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只有上帝才能赦免罪。
我得罪某人，或者某人得罪我，在人之间提出和同意饶恕的请求，发生的事情就是，乙方说，我不会让你得罪我的事成为关系方面的拦阻，妨碍我们继续的关系。这很重要，我们必须以此互相对待，反映出我们是认识到我们是如何得到上帝赦免的。但是当上帝赦免的时候，他如此赦免，以致实际上取消了客观存在的我的罪债，这是我无法向别人做的，别人也无法向我做的。因此上帝取消了我客观存在的罪债，这样饶恕了我，这是上帝的赦免，很有意思。例如在马可福音2章，耶稣医治那位瘫子，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坐在那里的文士们看到这情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心里说，大概是自己默默地想，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这正可谓是要点所在。他们听见耶稣说，他是按照只有上帝才能赦罪的方式赦免这人的罪，他们因此心里不安，他们认为他是在亵渎上帝。这意味着他们听明白了他说的话，但对他的回应却是错了。这是四福音书中证明耶稣神性的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在耶稣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他自己的自我宣告中，这宣告是赦罪的宣告，不仅仅只是除去关系方面的冒犯。他应该之前从未见过这位瘫子，但是他以如此的方式赦罪，是按照上帝才能做到的方式，实际上取消了他们客观存在的罪债。
所有的罪都是过犯，也是触犯上帝，他乃是公义的至高准则。而且既然只有上帝是至高的君王，能施行最终的审判，也是唯一有权柄可以饶恕那些触犯他的人，只有上帝的权柄可以显示这样层面的恩慈。因着耶稣是上帝完全公义的成熟君王，上帝给予他这样的权柄来施行赦免，这使得耶稣也能够将上帝的怜悯施行于他的百姓。